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96回。刘伶这人有多倔，一个人溜达了，家里这几人还不知道呢，还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这才起来。心说刘伶没有睡早觉的习惯，到现在还没起床，累了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还没动静。孟生推门进屋了，往床上一看，啊，还睡呢，蒙头大睡啊。过去刚要叫，晚秋就说：“先生上年纪了，乏透了，让先生睡吧。睡到什么时候，他自己起来再说啊，别叫他。”哎，好吧。轻轻的退出，把门又关上了。到晚上掌灯了，还没动静。怎么这么能睡呀？哎，哎呀，推门一看，还原样，睡吧。转过天来，天亮了，他们都起来了，推个门一看，还那样。这回犯嘀咕，怎么回事？先生不是上岁数睡过去了？先生，先生，连叫几声没有反应。孟生有点发急，过来掀被子一看，啊，里头是行李卷儿，人早就不在了。哎呦，立刻明白了，肯定先生不辞而别，一个人走了。晚秋说：“不能吧，看看东西，找了找，他也没什么东西，再看看大白马。”到马圈里一看，大白马没了，肯定是走了。哎呦，这两口子就抬开杠了。孟生就埋怨董晚秋，你说昨天我要叫有多好，你非得拦着不让我叫，我不是心疼先生吗？我哪知道他走了，你看这多糟糕，一旦出点事，谁能负得了责任？回家之后怎么向夫人交代呀？张三也来了，大伙一顿找。张三说：“能吗？那先生真能不辞而别吗？”左找右找没影，到城门这儿一打听，有个门军说了：“早走了，那天半夜前就走了。”哎呀，三个人一碰头，事不宜迟啊，追吧！这回车也不敢了，三个人三匹马离开五绥镇，奔北边就造下去。那么这么一耽误多长时间了？他们不一定非走那条路，他们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翻山越岭，过了古堰长城，一口气儿造到幽州城。到这一看呢，人家塞外的人正在搬家，因为和谈了，幽州属于大晋朝的地界，人家撤出表示友好。乱马真花的找不着合适的人，好不容易找到营盘，到了营盘见着人家的大兵了，跟人家打听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谁也没见着刘伶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找开了包，安下他们抓瞎，怎么找咱不提，话分两头。再说这刘伶，这刘伶可遭了罪了。头一个罪，平常出门有孟生跟着，孟生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给想到了，起码得给他拎点好酒，这酒不断。这回出门在外可好，有地方卖酒能喝，不卖酒就饮着。后来一直到塞外大沙漠了，哪儿找村庄镇店去，哪儿买酒去，这酒就断了顿了。 头一大难题呀、啊。第二件事，没身边没人，谁也伺候不了他，自己还得遛着马，还得喂着匹马，还得自己伺候自己，这事儿是困难重重啊，就不必细说了。别的事儿都好办，刘伶原来以为着我走过一趟，这道儿我记住了，感情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到了塞外大沙漠了，迷糊了，瞅哪儿都差不多，一望无际，全是沙丘，怎么都差不多，走哪儿怎么走，糊涂了。带的干粮吃没了，水壶里的水没了。一开始刘伶啊还想喝酒，后来把喝酒的茬都忘了，连着三天一滴水也没喝着，大马也受了罪了，草料也没了，痛苦难当啊。再往前走着走着，刘伶就觉着受不了，那马头都耷了下来，还驮着个活人，不管他分量轻分量重，实在驮不住了。说往前走那是好听，实质是往前挪。刘伶不忍心，从马上跳下来牵着这匹马走，那马无精打采的往前溜达，就觉着总也走不完的路，走出多长时间来，原地还是那样。哎呀，刘伶起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说我困死在瀚海不成吗？一着急扑通躺那儿，人事不省，昏死过去。你说那大沙漠那是闹着玩呢、嗯、有的人旅游还上沙漠去呢，上那探险，有的去了回不来了，那得带向导，得带知情人，那可不是说着玩呢。刘伶躺下就觉着迷迷糊糊，怎么脸上刺痒啊，有人推自己，唉，他眼睛都懒得睁啊，用手一摸马尾巴，这大白马还懂人性呢、啊、往前走着走着，一听扑通一声，主人躺下了，扭回头看了看，无精打采过来，拿着尾巴扫他的脸，叫他用蹄子推推他。刘伶这才明白过来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大白马，我对不起你哟，你跟着我受了罪喽。马一掉头，把尾巴给他了，那意思你走不动没关系，你拽着我尾巴。刘伶拽着马尾巴往前磨蹭，开始还睁着眼，后来迷迷糊糊就闭着眼睛往前蹭啊蹭啊蹭啊蹭啊，也不知蹭出多长时间的，好像听见有点特殊的声。刘伶把眼睁开了，哎呀，真没想到那大白马呀比人都精，哎，走着走着找着一片水塘，哎，两边都是草，哎呦，他听这声音是什么声音？大白马在那饮水呢，呱嗒呱嗒呱嗒，在这沙漠瀚海要遇上水那是宝贝啊。刘伶的精神为之一振，水，哎呦，没吃东西喝点水也能渡命啊。刘伶高兴的扑过来跟马头并着，拿手捧着，咕嘟咕嘟咕嘟，最后不过瘾，把脑袋扎到水里头去，这个喝呀，喝一阵把头拔出来，再请进去，咕咚咕咚咕咚，再喝，一直喝的肚皮都鼓起来啊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谢谢老天爷呀！脱了脱了脱了脱了，喝完水有了精神了。要说这个水呀、啊， 生命之源呢，一点都不讲究。吃点东西，或者是少吃点东西，甚至饿了不吃东西，可以，不喝水不行。要不怎么叫生命之源呢？喝完之后，人也精神了，马也精神了。刘玲心里的高兴，还得接茬往前走啊，还得走啊。多咱找着敌城，多咱我回去，找不着我宁愿死在塞外。就这么的，上了马还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天又快黑了。哪儿走啊？瞎走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又发现一片水塘，哎，真行啊，这老天爷指点迷津啊。哎，还没等渴呢，又遇上水塘，那也得喝。催着马子过去了，到水塘边上甩灯下马。大白马见着水的高兴，探着脖子喝，打着响鼻儿。刘玲也捧着几口，不行啊，就在这沙丘中过夜，明天接茬再走啊。对，要万一遇上人了，打听打听道呢，幽州在哪个方向，见大单于刘渊去，应该怎么办。他心里正盘算着，才觉着不对劲儿。哎，怎么不对劲儿？他定睛一看呢，就见大白马的四个蹄子旋在泥塘里头了，不但旋在里头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下沉。哎呦，不好！低头再看看自己，怎么不得劲儿？那泥都旋在自己的脚脖子上了，俩脚旋进去了。哎呀！他一拽一使劲，裤衩更深，一拔这条腿，一落这条腿，裤衩更深，三挪两挪，到了磕膝盖了。他这才发现，这个看表面上也长草，也有小树，也有水塘，实质上这地啊，上头一层水，下边是烂泥塘。他听张三和旁人讲究过呀，在这沙漠最可怕的就这沼泽地啊，这玩意儿吞没了多少人畜，你是越挣扎旋得越深，一直没影呢，把你憋死拉倒。哎呀，可坏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这回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，这是怎么办呢？这说个怎么办，哭嚓哭嚓哭嚓哭嚓，就到了肚脐儿这儿，一到肚脐儿这儿，难受劲儿上来，五内如焚，俩眼睛爆出，上不来气儿，眼睛都要爆炸了，呼吸急促。他再看大白马，仰着脖，泥水已经到了肚皮了，大白马扭着头看着主人。眼泪掉下来，马通人性，马哭了。别看不会说话，意思之间说，主人啊，我要没命了，你怎么不救我呀？刘玲是自顾不暇。哎呀，就是喊救人，哪来的人呢？没人呢。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刘玲心里难过，也掉了眼泪了。心说我就是这么个命，我死不足惜呀，眼前最痛心的就是大白马呀，我骑着你，你驮着我，历尽艰辛，没想到为了我的朋友把你的命给搭上了，我瞪眼我救不了你，大白马呀，我对不住你呀，哭哧哭哧哭哧哭，这泥就到了腰了，马上就要陷下去了。刘玲觉着难受透顶，想喊喊不出来，眼前浮现家人的景象，夫人孔淑娘在眼前转过， 儿子刘居撞过，儿媳妇兰兰撞过，这脑袋是乌七八糟，张华呀，大单于呀，那竹林七贤的那些好朋友像走马灯一样。刘玲最后把眼一闭，完了，我命彻底休矣啊！没想到死到塞外泥潭之中啊！他闭着眼睛等死，又一说不行，不能死，能挣扎我还得挣扎呀！怎么死了我不甘心呢？我救不了狄城，竹林九经谁写呀？就失传了，可是活怎么活？哎，这什么？脑子还好使吗？他一看在泥塘里头冒出俩杆儿来，离着不太甚远，探探身呢，能摸着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谁准备俩杆子？还等距离的？哦，看出来了。不定是哪年哪月有一挂车，可能连车载人都炫在这里边，人肯定完了，牲畜也完了，这车辕翘着呢，露着俩头，看那样已经腐烂了，再一看上面蹲着几只蛤蟆。刘玲一琢磨，我叫不出来了，我要把这蛤蟆给逮住，他呱呱一叫唤，远处就背不住来人，我也许能活吧。抱着最后一丝的希望，他一咬牙，耶！他逮这蛤蟆，那能逮得着吗？你看蛤蟆笨呢，躲人躲得可利索啊，蹦蹦蹦，跳水里去了。尽管没抓着蛤蟆，但他一伸手的功夫，把这杆子头他抓住了，一抓挺结实。哎呀，哎，这行，他这一把住了，身体就不下线了，他不下线了。回过头一看，大白马都没了头顶了，再一会儿是踪迹皆无，水上冒了点气泡，咕咕咕咕噜，大白马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呀，眼睁睁瞅着伙伴命丧沼泽地，就这么死了。刘玲抓着这个，身子也不往下陷了，心说喊救人吧，也许老天保佑我。救人呐，救人呐！那又说他有这么大劲儿吗？咱这比方。刘玲想喊，但是那声比蚊子大不了多少，根本就听不见。刘玲一想，即使我抓这杆子头，这嘎子嘎巴一折，我还得下去，看来一点希望都没了。嗯，正在这时候，他影影乎乎好像听见有点声音，有人，有牲畜的声，奔这个方向。哎呀，我还得喊呢，救人，救人！喊什么呢？根本就听不见。最后张着几回嘴，浑身无力，顿时是昏死过去，人事不醒。等也不知有多长时间，刘玲睁开眼睛一看，啊，这是什么？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玲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
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